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有神的话语，彼此分享，彼此造就。这个礼拜六有教会一年一度的祈祷退休会，这一次是义光弟兄来带领。那请大家特别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也为此祷告，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礼拜六的上午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时间来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语来亲近他。那我个人我会在这个礼拜三8月9号的时候安排休假，我会这次会到非洲乌干达去，会和玄云红牧师，也是在我们当中有分享信息过的，跟着他们机构一起到乌干达，有10天的时间来访问当地的事工。那19号也就是下一个周六回来，中间会有一次的主日不在大家当中，也请大家为我的旅途祷告。那我们最近都在讲基督徒侍奉，也时常在这个信息当中鼓励所有弟兄姐妹来起来侍奉神。那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主的门徒。神既然拯救我们，又将他的使命托付给我们，其实我们是不能不侍奉神的。那么我们又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应当都按着这样一个全新的身份不但是主日，更是在周间用一个合一的态度，尽当尽的本分，把侍奉神视为我们每一天融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今天呢，我要讲的是第三讲最后一讲，是侍奉的危机。登山宝训里头耶稣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看到有人是做了不少事情，甚至还是奉主的名去做的，但是主却说他们是作恶的。那换作今日的话，难道我们奉主的名讲道，奉主的名教导，奉主的名在台上带领敬拜，奉主的名牧养教会，哇，好多事情可以做，那难道这有错吗？但是假如主见到我们的时候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那个时候我们应当该怎么办才好？显然有些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就有可能陷入到这种错误里头，我们做是做了，但是我们并不是按着神的旨意，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完成的。我想我们都不希望最后看到主面的时候听到的是他这样的一句责备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从几点，我列出了6点来分享，避免陷入到这个侍奉的危机里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今天要分享最后一次关于基督徒侍奉的这个主题，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在学习如何侍奉的过程当中，可以将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调整过来，好让我们的侍奉能够成为美好的祭，一同来献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第一个要来看敬畏人过于敬畏，高过于敬畏神。撒母耳记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是神对祭司以利，老祭司以利说的话。因为当时以利放任他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同样是祭司他们在会幕，假如我们对历史了解的话，他们在祭坛前面那些造次造反违背神所说的话。那上周我们讲到身为神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操练对神的敬畏。一个侍奉神的人一定要对神有敬畏的心，而且这样敬畏的心必须是超过所有的人，超过你的牧师。那只有出于对神的敬畏，才能够把我们自己，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是非常自由，是真正被释放的。假如你只是因为敬畏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你肯定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你只会觉得心里害怕，好担心怕做这个错错了，做那个做的不好。假如你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 所做的事情，不但可以使你做得好，能够尽善尽美，还能够因此讨神的喜悦，不会受到任何的拘束，没有任何的捆绑。你更敬畏人多一点的话，你会喜欢想要从人那边得着赞美，你不 care 主的旨意是如何。等你侍奉结束，你等待的是有没有人来赞美你，为你拍拍掌，为你点赞。假如没有的话，你会感到非常的失落。更糟糕的话，假如你为了敬畏人，去讨好人的欢心，而得罪了神，那么这样一来，将导致你的侍奉成为了那种浮夸无实，只是在作秀，成为了那种哗众取宠，搞得很光鲜亮丽，但是就如外表就像是粉饰的墙，可是内心那些骄傲、嫉妒、爱比较等等的问题，成为了死人骨头。圣经讲，你不敢正视，也不愿意面对的，永远臭在那边发臭的。耶和华神是看人内心的神，人，你敬畏的人，他只能看到你的表面，但是真正应当惧怕敬畏的神，他看到你所有的一切，你在神面前是一览无遗的。那么我们应该都要知道，我们侍奉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神。出于对神的敬畏，我们要仔细查验主的心意，我们知道应该要如何面对，按着他所赐给我们才干，无论是5000的也好，无论是2000的也好，并且忠心完成主的托付。在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比喻当中，我们通常都蛮熟悉的。我再来，我还是念一下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是按着才干所给的，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主人回来了，做什么呢？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之后的经文，我们也看到那2000的同样赚了2000，而主也对他有同样的 comment。24节，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这是我们很熟的耶稣的一个比喻。我们看到，假如我们对神有这样的敬畏之心，知道他所托付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忠心的去尽上我们的本分，那么可能我们一时半刻没有听到别人在旁边我们欢呼喝彩，但是反而我们可以因此听到耶稣亲声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我们注意到人敬畏人比敬畏神更多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只要对侍奉的人都给他们鼓励，不要老是指责他们、批评他们。我们不认为我们需要向主交账，不需要被评估。那么这种人只在乎有没有被主称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是他们都不晓得，在那之前，其实主人是来到他们当中，要找他们什么？找他们算账的。这种侍奉的人，他信奉的仍然是世界的法则。 他们会认为说，你只要跟他讲好棒啊，好棒啊，你做得很棒啊，帮你点个赞，他们就很开心，继续为你工作，为教会做事。那在教会呢，一旦听到严厉的话，那我们就用不可论断，然后来阻挡别人的口，那自己也拒绝从错误当中改变。往往只有这样，自己可以论断别人，别人都不可以来论断我，不可以来指正我。圣经明明有很多地方讲到，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罗马书讲到，我们个人最终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彼得前书讲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些都是圣经明明讲的，但是不敬畏神的人，他很容易就忽略到神必要来的审判，以为我们最终站在神的台前就等着领赏了，不用为自己的行为，不用为自己说出的话来负责。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需要被督责，不要以为我们需要，因为最终我们都是要面对到神的审判。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那种又懒又恶的作为就蹭得神对我们说一句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最终我们都要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敬畏人比敬畏神高的人，往往会以为参与教会侍奉是一个志愿者这样的心态，而不是如同一个仆人要做本分所当尽的。也就是英文的话，就是 volunteer 或者是 servant 的观念，他把这个观念带到教会当中。我曾经听过牧者前辈说到，哎呀，在教会牧会很不容易啊，为什么？公司老板他们有付钱给员工，员工被他卖命，一句话都不敢吭，你又没有付钱给你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都是 volunteer 自愿的，哎，你叫不动那很正常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世界这种 volunteer 志愿者的这个风气引到教会里头来，带来不好的影响。假如我们使用过教会的这个网页哦，你在教会后面 slash 之后，你是打 serve， 你才查得到，哎，教会有哪些地方需要招募同工的，不是打 volunteer。因为我们征求的是神的仆人来侍奉神的，不是来蹭这种志愿者、志愿服务者的这种歪风的。哎，我们平常在社区看到，在这个海报上面都看到，哎，征求志愿者嘛，那有人出来志愿服务的社区也好，公益团体也好，哎，我们把他当作英雄看待啊，有的还会得到一个勋章、别针啊、贴纸什么的。那假如我们用 volunteer 来看待教会的侍奉，那就意味着我可以选择要不要来侍奉。好比说我们现在老师在课堂上，哎，有没有志愿的人要回答这个问题呀？啊，你看我，我看你， 不回答没有关系，没有人想要志愿没有关系。但是教会的侍奉是这样吗？是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的吗？ Volunteer 认为侍奉神是可以选择的，不是必须的，不是一个身为仆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他当然有权利 say no， 我不参与侍奉，牧师拿我如何，其他的同工拿我如何。但是他不知道，当他在 回绝同工的邀请的时候，同样是在拒绝神、拒绝主人的吩咐。他假如选择了接受你的邀请来加入侍奉的行列的时候，哎，他得意了，尾巴翘起来了，他觉得，哎， I'm doing you a favor， 甚至他觉得我 I'm doing God a favor， 然后他要想，那我的好处在哪里，我的勋章在哪里，我的 sticker 在哪里。那基本上这样的人就是完全错置了人跟神的位置还有关系。那这种人他失去的是一个罪人因着耶稣基督和神恢复关系之后，能够借着侍奉来回应那位拯救他的神这样的一层爱的关系。这是第一点，敬畏人高过敬畏神，我们要避免的危机。第二个，我们要避免看自己过于其他的人。那曾经耶稣门徒雅各约翰想要抢位置，就被耶稣指正，也被其他弟兄感到这个恼火。那特别在现今的时代，凡事都是以人为中心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影响， 既然什么都是以人的利益需要满足，人性的需求就好，神是什么？神存不存在神的心意，当然可以不用管了。于是乎，按着人的罪性，从原本以人为中心，最终当然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放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总是要高过别人。那或许这都是我们以前在世界上面处理公司的事啊，内部的事情，或者跟我们同学之间彼此竞争所已经养成根深蒂固的恶习。但是在基督徒的侍奉上面，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会带给自己或者是教会任何一丁点好处的。在侍奉的时候，假如我们没有特别加以注意，很容易就会陷入这种看自己高过于其他人这样的危机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六章十六节说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其中第一名就是讲到高傲的眼。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能够帮助我们从世界沾染的这些恶习当中拉回来一点，稍微调和一下 balance 一下。确实也只有当人的心谦卑下来之后，我们才有办法看到别人真的有比我强的地方，他的强项是哪里，我们必须比较谦卑才会看得到，也才看得到有哪些地方是我真的不足的。谦卑的人容易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和别人一起同工，和别人一起配搭。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需要学习如何与人服侍，一起配搭服侍，在个性上面，在做事的风格上面，在对事情事工的要求管理等等方面，都要做出相对应的调整。不但是只有与神同行的时候，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都很熟悉，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同样的，我们也应当存谦卑的心与人来同工，看待自己同工。罗马书讲到，爱弟兄要相亲相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十六节讲到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也就是心高气傲，这样这副德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罗马书另外还说到，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意思就是，不单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太高让我们容易自高自大，太低让我们能够自卑自怜，畏畏缩缩，什么事都不敢去做，害怕被主来使用。我举两个圣经的人物为例，以利亚他在侍奉的高峰单挑巴黎众先知的时候，他说到，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我们假如翻到前面的经文，他忘记了一位亚哈的仆人厄巴底曾经当面就跟以利亚说，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在一个洞里面，而且我还拿饼跟水供养他们。但是那个时候的以利亚似乎他只看得到自己，他心中只以为就他们那么一个人先知在侍奉。到后来连神都跟他说，我曾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未曾与巴黎亲嘴的，还有这么多的人他都没有看到。这提醒我们每一个侍奉者，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真的不要不见他人只见自己。另外我们还讲到摩西，虽然他自小在埃及的宫廷里面长大，他受的是最好的教育。使徒行传7:22说到，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我们记得，当神呼召他要他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自己先跟神说，我什么都不是。但是神告诉他，我必与你同在。在出埃及记三章，他们两个来来回回讲很久，到了第四章他还是讲，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但是神跟他讲说，那是谁造人的口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摩西是怎么样的人，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神都知道。但是神仍然呼召他，神呼召他要他起来侍奉，他就必赐下能力，并且必与他同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神都知道，但是他还是要我们起来侍奉他。那么 我们就必须遵从侍奉他，并且相信他必与我们同在。那一个侍奉者要如何看待自己新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呢？我们要学习用主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若是问主耶稣，你是怎么看我的？那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个答案。我相信神会让我们先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所舍的命，所流的血，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用重价赎回来的。只有我们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肮脏，何等的有罪，何等的不配，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才能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也才会发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因此才会发现我们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当我们问主耶稣你要如何使用我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他的使命让我们知道，他既然恢复了我们应当有的尊贵的身份地位，并且要我们参与在他国度的事工上面，还赐下圣灵的能力浇灌给我们，还应许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和他一起同工，一起完成，那么因此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新生命的意义。总归就是三句话，就是神拯救我们，神要差遣我们，并且神要与我们同在。那这个是每一个侍奉者应当看到自己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第三个，我们要讲到恩赐有关的。恩赐也会带给人危机吗？有的，那就是当我们忘记这是连我们的恩赐都是属于神的，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时候。讲到侍奉，我们一定要谈到属灵的恩赐。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看到圣灵按着他的意思将完成神工作的能力才敢赐给所有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信徒人都会有至少一个能够拿来被神使用，拿来服侍神的恩赐。罗马书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别的前书也说到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保罗在讲述他自己独身的恩赐的时候，他也说到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他意思就是说只是个人有个人不一样从神而来的恩赐，大家都有可是不一样。英文看得更清楚， But each of you has your own gift， 每个人都有 has your own gift from God。凡是侍奉主的人都要善用我们从神那边领受的恩赐。那每当在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经文里面有两个比较容易让人混淆的字。第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的，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这个人指的是谁？第二个以弗所书 四章十六节，全身靠他得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那么这个自己指的又是谁？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这个人指的是每一个人。 Is given for the common good， 是众人的利益，是大我，用华人的这个词汇的话是大我，而不是小我，不是你个人，而是全群的益处。那讲到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的这个自己，很明白的讲到的前面就是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起来，讲的是耶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而不是指个人，不是你自己。他意思在说整个身体在爱中渐渐长大而被建立起来。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两个字词它的实际的意义，代表的意义。那教会总是鼓励所有弟兄姐妹发掘自己的恩赐，并在群体当中借着侍奉好好的来善用自己的恩赐，让神得着荣耀。于是当我们开始使用开始操练的时候，用久了，哎，那这个时候问题就要来了，危机就有可能出现了。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话说，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我们有没有听过，哎呀我不会这个啊，或者说啊这个太重了我搬不动，哎，那你可以不搬啊，可是你有你的创意， 你有你审美的观念，之所以你不能因此你搬不动这个重的东西，那么你就不加入教会的侍奉。或许你有听过有人说，哎，我周间比较忙，上班公司比较累，所以没有办法照顾到新的朋友。哎，但是你周末有没有空呢？你周末起得早，那可以和帮助新朋友去买菜，陪着他们去 hiking， 都是我们可以摆上的，不能老是找理由，找一堆借口。保罗说到，你不能因此就不属合身子，我们不能因此就脱离侍奉神的团队。另外保罗也说到，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有讲到有教导恩赐的人不能忽视另外一些有执事有治理教会恩赐的人，大有信心的人不能轻看那些愿意怜悯人愿意帮助人的人。那为什么保罗当时会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呢？可见当时的教会就发生这样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是恩赐最多的教会，同时也是问题最多的教会。当人只看重自己的恩赐的时候，那很容易就忘记赐下这份恩典能力的主。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在保罗是在哥林多前书也好，罗马书十二章也好，或是以弗所书四章也好，每次他提到恩赐的时候，都是放在这个身体的观念彼此融入的。那么我们在运用神给我们个人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千万也不要忘记，第一个是不要忘记，这同样这也是神的恩典来着。我们的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侍奉的能力恩赐也都是属神的，也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我们的。那么面对赐恩的主，我们不能自以为是，我们不能自夸，仿佛那个不是领受的人一样。有一首诗歌，教会圣诗331首，讲到的前我切慕恩赐，今要赐恩主，那成为我们很好的提醒。当我们很看重自己有这些恩赐，有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是赐恩的主所赏赐给我们的。第二个，我们不要忘记，别人有我没有的恩赐，别人有我没有的恩赐，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恩赐成了轻看其他人的理由。那之前曾经提到过，我们要参与在一个必须我们闭口不言的事工当中，甚至是我们觉得自己无处可用的侍奉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安静的学习观察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在这个事情上面来领导，来和同工配搭，我们学习用一个辅助者帮助的角色一起来参与一项事工。最后是不要忘记耶稣的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是神给我们恩赐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全体得益处，建造基督的身体，归荣耀给神，而不是归给自己。那这个是当我们在使用自己恩赐应当注意避免的危机哦。第四个讲到的是事工高于生命，侍奉主的人我们要避免让忙碌的事工取代了我跟耶稣的关系而影响生命。耶稣跟马大玛利亚两姐妹讲的话我们都很清楚，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们知道这次耶稣之所以能够去到他们家，38节讲到是马大接耶稣到自己家里的，马大邀请耶稣，好不好？很好啊。然后我们看到马大积极侍奉接待耶稣，他做了很多事情，好不好？很棒啊。但是他因着只顾手中的事情，忽略了亲近耶稣，忽略耶稣正在讲道，而且严重到一个地步使他心里忙乱，甚至向耶稣说，主啊，你看看我妹妹啊，他留我一个人做这么多事，你不在意吗？去去叫他来帮助我。我们看到玛利亚的选择是安静在主的面前，脚跟前坐着听主的道，马大的选择是忙东忙西，接待做事是很好没错，那问题就出在于当他忙到一个地步心里忙乱，还要耶稣去要妹妹来帮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被耶稣点出来了，什么才是耶稣最在意的。那么若是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因为事情多到一个地步心里忙乱，只看到只有我在做事，都没有同工帮我，那么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操练在主的跟前，借着主的话语 常与主同在，来思考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厘清事工的轻重缓急，确定自己在侍奉耶稣的这个心态，而且好好的从耶稣跟他同在那边重新得力。因为在主耶稣的眼中，人总是比事来的重要，工人总是比工作来的重要，人的生命总是比事工来的重要。我们是什么比我们做什么来的重要。我们是盐是光，我们就不要失去盐的味道，不要失去光的作用。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就要应当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做个像样的门徒，处处时时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当主在呼召拣选人的时候，以及在差遣人之前，都是强调他要与门徒同在。马可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他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在耶稣颁下使命的时候，不但说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同样也是将主的同在放在应许当中。那今天读的经文，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再一起来念一次这两节，15章4到5节。来，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非常非常看重与我们的同在，他有呼召，有拣选我们的原因，他有要我们去做差派我们去完成的事情，但是他也要我们知道，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做不了什么。因此，当我们因着侍奉，当我们眼中只有工作、工作、侍奉、侍奉的时候，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了，千万不要让忙碌的事工取代了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不要用很忙显示我很爱主，而且再怎么忙也要有时间与主同在，那就是我们个人灵修的时间。一旦有主的同在，我们发现其实让神来工作，哇，那个比人工作还来得更快，更有效果，还持续得更久。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事工，真的很需要，迫切需要找到合适的人来参与。那往往以前我的观念也是这样，我们就觉得哎，赶快，这边还缺一个人，好，赶快帮他补满。那在这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我希望大家能够从今以后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教会同工在询问你意愿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更深的部分你需要去思考的，就是你的生命可不可以因着参与在这个事工当中而有怎么样的调整，让你更像主耶稣。其实说真的，我们教会可以什么都不做，或者用最精简的人力来做事工，甚至我们干脆就花钱啊，找人来做，但是最好的还是让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被神建造起来，然后因着他们看到身体的需要，然后就摆上自己奉献给神，在各个不同的岗位当中发挥所长，按着神赐给他的恩赐一起配搭侍奉主。其他的方式都不比我们看到主身体里头每一个肢体开始动员起来，然后彼此配搭，各按各职，其他的方式没有一个比看这样子的情况，这样的整个这个动员起来还要美好。所以下一次当有机会，无论是同工 WeChat 你啦，或者我 email 你啦，当面跟你讲，哎，有一个侍奉的机会要问你要不要参与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态，不是说啊你又要来找我做事了，也不是说哎我就来大刀阔斧要成就一番丰功伟业，都不是这样的心态，而是说我的生命怎么样借着这一次的侍奉来被神给改变。我们真的不是只有完成事情，我们真的不是只有为做而做，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心，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你，各位弟兄姐妹，你才是神真正最重要要完成的工作。我们来向主问，主耶稣，这次的侍奉，我的生命能够如何被你改变？ 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拯救我，我也感谢你把我放在这个团契，放在这个教会，有侍奉的机会来荣耀你。那请你帮助我，让我看到在这次侍奉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从学习的也好，从帮助的角色到带领的角色，每一个阶段我都能够经历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改变。我以前不太会组织活动，现在越来越熟练。我以前不太会和人同工，这次我学习谦卑。以前我对神的话语感觉没什么感觉，哎，带了几次查经，渐渐发觉被神你的话给吸引到了。我以前带领诗歌赞美，好像把诗歌带完就没事，哎，现在发觉我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想要借着诗歌来赞美你。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侍奉者应当有的追求，在侍奉的同时生命被改变。哪怕是我们必须退休，哪怕是我们必须下岗了，要换届了，明年主席要换届，或者这个月侍奉要换轮值了，我们都仍然有成长的空间，我们都还有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不可以继续为着培育更多的门徒，来协助下一届的主席换届，把我的经验传承给他，手把手的带着新进的同工，让他们不要犯我犯的错误，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侍奉神一起被建造来成长起来。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侍奉的心都能够调整，按着神的心意来调整，那么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因着我们对侍奉的观念改变而不再一样。第五个我们要看到的是言语高过行为。有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讲到一个人行为所发出来的声音远远胜过他在讲台上面所发出来的声音。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其实这也是每一位侍奉主的人应当谨记在心的，我们侍奉神最怕的就是说的跟做的不同。嘴巴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带领归纳查经，整理井井有条圣经提纲挈领，深入浅出，结果呢，回到家中生活的表现却是乏善可陈，跟外邦人没有两样，甚至更糟。耶稣说的话没错， 有一种人他心里他不是不懂神的话，他不是不晓得敬拜的礼仪，只是他们这些表现都是用嘴巴来说说而已，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我们侍奉耶稣，我们不要只用嘴巴来侍奉好不好？今年圣经今年的主题，我的圣经哪儿去了？我们圣经行哪里去了？用哪里去了？活哪里去了？好吧，我们下一次小组查经的时候，我知道你们这个查经的进度都已经大概都规划好了，可是下一次回到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上周我们的应用问题，大家经过一个礼拜有哪些地方有应用出来，哪些地方还不太够，否则你马上就开始安排下一周的进度，渐渐我们累积圣经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是都只有停留在脑袋里面，没有办法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应当要注意的。约翰一书讲到，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嘴巴要讲讲爱很容易啦，要讲讲谦卑顺服爱神爱人，圣灵的果子噼里啪啦马上 背出来给你听，那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观念，很好的美德，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说比做真的容易太多了。那么能说不能行，是不是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扪心自问的问题？那更糟糕的是，即便是读了圣经，可是内心仍然充满了诡诈、猜忌、愤恨、苦毒，一下子出来的状况就把自己的本性本相给显露无遗。那么这样不但是知行不能合一，还是表里不一，那真的就名副其实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保罗曾经说过，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凡是因着信耶稣得到新生命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真的不是靠说，不是靠讲神的道而已，必须靠着他完全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他去做，他去行出来了，然后让他的生命彰显出来的那样能力，那个才是真正代表神的国度。我们需要，这个世界需要有这样的国度体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一个真正将神话语活出来，活在自己生命里头，活在自己家庭里面，活在社区当中的人，那这个才是 最美好的侍奉者。今天最后一点我们要讲到的是侍奉者高于主基督。这个部分我要强调的是，所有侍奉者都是耶稣的学生，而且我们当中应当只有一位先生，一位老师，就是耶稣自己。不要让学生，也就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侍奉者，他的地位被高抬，超过了耶稣。这是所有在侍奉的人，特别是牧师了，带头的领袖、老师、理事等等，最需要注意的。我们不要让人让自己出头高过于耶稣，因着我们的侍奉，抢尽了耶稣的风采，夺取了神的荣耀。全教会最危险的地方，其实就是我现在站的地方，这个比战场都还危险万分。我必须用一个戒慎恐惧的心站在这里说话讲道。最恐怖的就是这个麦克风，这个台子，或者这个台子，为什么？因为它比较高，它自然而然就把你高举起来，因为它代表话语，代表权柄，稍一不慎就会让人从基督转到了人。那么这么一来，侍奉者就高过基督，学生就高过老师，仆人就高过主人。我一直很希望看到，我常常就思考，我可不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乐器全部都放到最后面，然后四班全部都带到最后面，让这边空无一人，只有耶稣了。大家在敬拜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在祈祷退休会的时候，我就坐在这边，然后唱诗歌，这个讲信息这样。然后那次回去以后，师母就觉得还是不太好，因为真的没有人，好像怪怪，不太习惯。那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说，即便台上有很多人哦，现在我在讲到，但是你们心中都不能把他的地位高举超过耶稣。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你就是要看到耶稣而已，你就是要向耶稣献上赞美，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那这边的东西你都不要看到都没有关系。那我引用路加福音耶稣的比喻，他说到瞎子领瞎子，两个人不都要掉到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学生，凡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这句话我每次念了都觉得好像有点 discourage， 好像我们 学了半天学好了，哎，也不过如此而已。但是新的和合本修订版将这句经文另外的一个意思翻译出来，说到我们学成了会和老师一样，就是表示我们也有能够和老师一样。那当然耶稣在这边的意思不是要去比较这个到底能不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也不是在讲到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他这边讲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清楚我们在跟随的是谁，我们不要跟错人。当时讲你不要跑去跟到法利赛人，他们是瞎子，不要瞎子领瞎子掉到坑里面。因为我们跟从谁啊，我们就会越像谁。所以做学生的我们都要晓得，我们不要跟错了人，不要跟错了在我们当中侍奉者高于我们的主耶稣。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人讲到说你们要效法我，马上就说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连他自己知道我也是耶稣的学生，我要效法耶稣，这是他一贯的立场。哥罗西书常常提到他是要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不是他自己的面前，是引到神的面前。只要教会有人高举他，好像有人为了他，为了亚波罗，为了基法彼得在中间起纷争的时候，他立刻需要澄清，难道是我为你们钉十字架的吗？难道你们是奉我的名受尽吗？他生怕因着他自己的知识学问恩赐夺取了神的荣耀，让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真正在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生，我们只应当让耶稣成为我们唯一的老师。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没有一个人讲话的分量能够比耶稣对我们讲话的分量来得重，没有一个人的权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能够比耶稣来得重要。那我们扪心自问，自己心里面有没有谁我们追他比追谁都要来得快？那他 很有可能是你真正老师。我们心里想自己有没有谁，哎，我听他的话比听耶稣的话都还要谨记在心，那么他很有可能才是你心里那个真正的夫子。心里面有没有谁，哎，我奉行他的教导比奉行耶稣的使命都要来得持之以恒，那么他很有可能是你真正的拉比。心里面有没有谁，我们尊敬他，我们侍奉他，会比我要敬拜要侍奉的神来得更加敬畏更加尊崇，那么他就是你心中那个真正崇拜的偶像。你心中的那位老师、拉比、夫子、敬拜的对象，假如不是耶稣的话，那么你现在需要把他拆毁，你要把他请出你的家中，不要再崇拜他，因为你要跟随的只能是耶稣一个人。每一位侍奉者都应该是耶稣的学生，不管他是不是像摩西在以色列人百姓当中的那个地位，像是神人，不管他的 title 头衔是不是牧师，或者是他自称为神仆，每一个侍奉者都不是完美圣洁无瑕的耶稣。每一个侍奉的人就和有罪的人一样，都还有可能犯错、跌倒、软弱。每一个侍奉者他们犯错之后都仍然需要悔改，不能执迷不悔偏行己路，他同样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需要被神来赦免以及神的怜悯。在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还是会软弱，还是会跌倒，会犯错，但是耶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十字架功效仍然有效，他的宝血仍然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是每一位耶稣的门徒，当我们在效法耶稣，当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必须时时经历的。无论我们的身份地位，无论我们信主的时间，无论我们拿到的 degree， 我们读过的圣经有多少，我们依然都是耶稣的学生。而圣经告诉我们，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我们若要让主耶稣当我们的老师，那么我们就没有学完的一天，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一生都在效法，一生都要跟随。那这也是一个侍奉者应当要有的态度。那今天我将一些侍奉的危机列出来，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有可能深陷在这些危机当中，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提醒。我们不要敬畏神敬畏人胜过敬畏神，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他人，要看得合乎中道，用耶稣的眼光，用他的十字架，用他的使命来重新看待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只看重自己的恩赐而轻看他人的恩赐，因为毕竟这全部都是主的恩典。当我们在专注事工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才是耶稣最最关心的。我们要在侍奉神的时候追求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更新。我们也不要只将我们的侍奉停留在讲台，停留在查经的教室，停留在我们的嘴巴里头，而是要将它成为我们行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行为所发出来的声音大过讲台的声音。最后我们只能有一位老师，就是耶稣。不要让自己，也不要让任何一位侍奉者取代耶稣的角色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平常最后一张 ABC 的 slide 是介绍给慕道的朋友，帮助他们信主，透过认罪相信以及宣告来成为基督徒。那么今天同样也能够给所有有心侍奉的人，或者是说给同样要给这个深陷侍奉危机当中的人，当我们因着侍奉而看到自己容易犯到的错的时候，那我们就把它带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赦免，祈求他的饶恕，盼望我们在主的家里，在神的国度当中，因着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一生要侍奉神的人，我们就不忘记时时操练，时时学习，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经历神，并且被他改变，用我们的生命来归荣耀给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侍奉你是满有恩典以及祝福的，但是同时它也是充满了危机以及挑战的，因为我们时不时就把 主耶稣那个谦卑的榜样给遗忘，我们想要走得比你还快，想要挡在你的面前，让人家看见我们，听见我们。可是我们知道你的话告诉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就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让我们的一生能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讨主的喜悦，为主而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